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其实说到这个全国健康及发病率调查报告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数据当中就有发现到说，其实16岁及以上的这个国人呢，有其中的三分之一呢都是患有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的。而且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专家呢，他们就认为说，政府呢应该要认真的去看待大马民众的这个心理健康以及这个情绪压力等等的问题的，因为这将会呢对国家呢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哦。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全民团结党彭林支部主席，也就是陈家福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谢谢你，这个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要问看一下陈主席哦，其实年轻国人的这个心理健康呢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挑战了嘛，那这两年来也因为疫情呢就导致学生呢可能就因为上网课啦，可能有些学习进度真的是跟不上的，那你认为说未来呢步入社会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不可否认的啦，这场疫情呢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啦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带来的种种挑战都让人好像倍感到压力啦，无论对成人啊或者是儿童啦，都引发了一些情绪病啊或者一些心理困扰，加上年轻人群众应该是最为明显的一群啦，这也许就是一些年轻民众现在所社会所互动方面缺少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了。当然疫情造成的这种持久的不确定性啊，对于正处于这种成长阶段的这种青年啊，他们的挑战尤其更大了。举个例子啦，他们可能无法想象疫情之后他们的这种人生道路了，再加上这个错过了许多这种社交的活动啦，或者一些重要的场合啦，比如一些庆典啦，甚至派对啦，或者一些运动的项目啦，这个对一些日常的一些过去来讲是一直日常的生活呢，肯定对一些年轻人呢会引发一些不一样的好像压力啦、恐惧或者焦虑了，这些都是对他们往后的生活了造成很大的一种困扰了。另外疫情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交的活动也减少了，学校有一些也关闭，或者学习的进度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就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学业方面有一些可能停顿或者懈慢，所以这些都是疫情或者之后带来的一些影响了。当然这些问题对于还未步入社会的一些学生呢、影响更是深远呐、因为他们的心理健康素质呢、在还没有接受正规或者完整的学校教育的学生来讲啊，会好像失去了一个基本的技能嘛，所以肯定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了，特别在心理健康这方面了。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有提到就是关于到这个教育的部分嘛，那教育呢其实因为有一些学生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真的是跟不上学习进度啦还是怎么样啦，所以其实它算是属于一种的这个教育后遗症嘛，那你认为说其实现在有关当局可能特别是教育部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应对疫情所留下的这个教育后遗症呢？
这个肯定是一种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疫情的一个后遗症了哦。我认为啦，政府和各有关单位啦，应该尽快的采取这种恢复教育某种制度来去加快拉回过去两年失去的那个时段了。政府和校方啊，需要为学生做一些评估啦，评估每一个学生目前的这种他们的教育的状况呢，心理健康呢、或者从他们的家庭的背景方面呢去探讨是不是需要一些加强了、来追回过去两年失去的这种不平衡咯。因此呢，我是建议教师们也可能要提供一种快速的评估啦，或者可能会带来太大的这种负担的一种标准，让老师去了解每一位学生呢、要如何去支援这些学生咯。当然另外一个可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的新学年都是在三月份嘛，所以教育部应该首当的要去解决如何把这个新学年呢换回疫情前的年头开学了，因为这个影响到年终考试，而且直接就是毕业生未来往后连接他们教育的那种程度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政府迫切的需要去关心而且需要去执行的啦。当然在疫情的影响下啦， 持续的使用这个数码学习科技将会成为日后学习或者上课的一种新模式了。因此我觉得教师呢要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当儿，父母亲呢也需要支援啊这些学生哦，继续朝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学习的环境啊。当然在政府方面希望能够在乡区或者城市方面呢，在这种覆盖率可能没有完善的一些科技方面给予尽快的提升哦，让学生能够在线下就是在实体课，然后线上的时候在补助方面来追回过去两年失去的那段时间哦。我觉得这个是各个方面都应该参与的啦，包括了学生家长也需要在参与这方面去辅导自己的儿女啦，能够尽快的学习方面回到正轨上啦。然后我可以看到的是，特别是一些小学，好像初入学校的小学生，假如他们两年前是一年级学生，忽然间两年过后他们已经上了三年级，但是他们的程度到底到哪里？所以这些我觉得校方安局就要必须迫切的去思考去评估了，可能有一些学生他的一个进度方面有一些差距，我们如何去把他们拉近他们的差距了，让他们回到正轨了啊，这个是疫情之后我们必须要迫切去做的了。
而且呢我觉得评估这个部分呢，就像陈主席说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评估呢其实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分高下还是怎么样，但是希望说大家呢都可以跟得上进度，不会说拖在后面啊还是怎么样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S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博。其实我们也在去年呢就有看到政府在10月份的时候呢就启动了2020年至2025年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战略计划嘛，同时呢他们其实也拟定说要成立一个心理健康卓越中心呢，来帮助国人改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的。那你认为说国人心理健康的需求在什么时候才能够被满足呢？
这个其实在2020年10月启动的这个心理健康呢，我相信最主要是针对对疫情后啊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了。从根本上长远来说啦，无论我们的生活工作或家庭之间呢，心理的这种健康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后了。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长期的关注和广泛的去维持了，去协调了。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很多人还不能够满足自己心理健康上的需求或者基本的要求，例如人们在自我调节的时候呢，人们会感觉得到人际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普遍的这种知识的需求，这些需求是要通过一些心理健康领域或者科普工作来满足，因为这些心理健康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它需要政府真正有一些有关当局能够做一些科普，让更多人了解到底在心理状况出现了些什么问题。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政府应该不是现在，而是继续的进行下去。因此呢我觉得未来呢能够更满足我们国民的心理这种健康的需求呢，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入手啦，例如我们加强好像健康的队伍啦，专业的培训啦，我们还要一些发展一些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服务团队啦，不间断的去给人民灌输这种心理健康的迫切性，也让人民了解何谓心理健康。因为有一些人其实已经放上了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但是本身不了解，因为他对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的认知不多，所以我们必须从科普开始，然后也必须要有专业的团队持续不断的去跟进，持续不断的去引导我们的人民啦。所以这个工作应该不说有一个时间限制，它应该是持久的一种工作了。
确实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也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在未来的几年呢，就是可以提高对于可能心理健康的这个意识，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可能大家只是注重在健康的这个部分啦。而我觉得心理健康呢也是这几年来呢，就是常常我们在报道上呢都会看到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消息等等之类的。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 克贾克博。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呢，就想问问看一下陈主席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就是其实这个心理健康呢，也就是会直接影响你本身的健康指数其中的一个原因啦。所以我们本身要时常的自我这种调节开始，从我们本身自我开始咯。 比如说保持一个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跟多一些跟朋友沟通，然后在人际关系方面加以培养，然后尽量假如发现自己有一些问题，或者发现朋友有一些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应该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健康师来给予科普或者辅导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不要担心怕让人家知道自己患上这种心理健康问题，假如发现的话，大家应该敞开胸怀的去讨论，让更多人了解这方面的问题，让更多人去适应，甚至去能够改进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了。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可能怕别人知道自己本身有心理健康问题而不去询问，所以这不要有抱着这种包袱了，要把它敞开心怀，大家来讨论，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了。希望大家以比较开明、比较敞开心怀的那种心态去看待了。
嗯，确实，就是现在的人呐、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自己有心理问题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群体啦，可能会怕被别人用异样的眼光啦。所以还是像主席所说的，就是真的是要坦开胸怀。还有呢，就是如果可能觉得说你需要去心理辅导，或者需要另外一双耳朵的话呢，大家呢都可以踏出那一步呢去寻找的。或许呢，可能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找到一个答案，然后之后可能就会释怀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陈主席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梁哥伯。